超市就是山东，电车就是特斯拉，手机就是苹果。
这是网络名人护城风的经典台词，配合着安卓猫、安卓手机之类的形容，最近在网上被人不断复读。而被护城风如此青睐的山姆会员店，其实只是沃尔玛品牌之下的一个高端产品线，作为被股神巴菲特多次看好的消费股，到底有何魔力能够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超市之一？沃尔玛的 CEO 山姆沃尔顿作为零售业的传奇人物，我为什么会说他是最懂毛选的外国 CEO 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徐冲浪，欢迎来到冲浪 Plus。 今天我们来讲讲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，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零售商沃尔玛。不要忘了先点个关注。过去几年，美国人走进超市时的心情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：肉疼。一加仑牛奶，2020年7月平均价格3.25美元，到了2025年7月，却已达到4.16美元。鸡蛋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6.4%。有新闻报道指出，消费者对鸡蛋价格高度敏感，有超过1/3的美国人因为鸡蛋价格过高而拒绝购买。消费降级也不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故事，通胀让美国人意识到钱花得飞快，但工资涨得远不够快。而面临各种涨价，他们的选择依旧是雷打不动的沃尔玛。几十年过去，沃尔玛从阿肯色州走向全美，又走向全世界，成为拥有数百万员工、年营收超过6000亿美元的超级巨无霸。它不仅是美国零售业的代表，更被视为全球供应链和物流效率的天花板。如果说在商业世界里，有哪位西方企业最能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产生共鸣，这个人非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莫属。只不过毛泽东的战场在中国，而沃尔顿的战场在美国的消费市场。说起山姆，很多人以为他一定出身优渥、家庭富裕，但事实不是这样。这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前半段人生处于贫穷之中，摸爬滚打吃了不少苦。1918年，他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出生，不过姑姑坠地后，他马上就进入了一个糟糕的时代。1919到1921年，美国出现战后萧条，通货膨胀高企，失业率上升，工人罢工频发，让这一时期的社会弥漫着不安的气息。孩提时代的经济环境不好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山姆家里很穷。他的父亲早年务农，因为收入微薄难以维持家庭生计，被迫先后做过银行家、房地产和保险经纪人。山姆的母亲则是一位全职主妇，从小把节俭与自律的意识灌输给了孩子们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早已明白金钱代表着什么的山姆，小小年纪便开始为家里赚钱。7、8岁时，他开始挨家挨户推销杂志订阅，还饲养并售卖兔子与鸽子。到了7年级，又开始送报纸，并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。1936年，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改变命运的憧憬，山姆考入密苏里大学，主修经济学专业。原计划毕业后去沃顿商学院继续深造，然而等到他快要毕业时，却受到了现实以及沉重的打击。半工半读的生活根本无法攒够沃顿商学院的学费，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放弃梦想中的学业，提前踏入职场。当时两家美国零售巨头希尔斯和彭尼来校园招聘，山姆反复思量，权衡利弊，最终选择了后者。1940年6月3日，大学毕业仅3天后，他带着既忐忑又兴奋的心情踏入了彭尼公司的分店。在这里，他从管理部门的培训生做起，每月75美元的工资。那一天，年轻的山姆还无法预见，他的选择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改变整个美国零售业的格局。二战爆发后，山姆去参了军，不过他没去前线端枪拼杀，而是被分配到后勤部门，主要负责监督飞机制造业和战俘营的管理。在这里，他学会了怎么组织人力，怎么管理流程，怎么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合适的地方。而这些能力后来都成了他打造零售帝国的重要底子。1945年，战争结束，山姆回到家中，此时他和妻子海伦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。面对未来，他们只能白手起家。说到这里，我来打个小广告，如果你对投资美股、加密货币、人工智能、创业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，在那里我将会分享如何通过交易赚钱，如何做好一门生意等相关内容。当年9月1日，27岁山姆靠着自己节省下来的5000美元和从岳父那儿借来的20000美元，租下了位于阿肯色州纽波特市的一家连锁店。拿到人生中的第一家店，山姆很高兴，他给他起了个接地气的名字——五分到一角商店。那时候他立下目标，一定要拼命赚钱，用5年的时间把这家小店做到本州最赚钱的杂货铺。这是山姆零售创业生涯的开始。凭借着对零售的敏锐洞察力和创新思维，他迅速扭转了局面。刚接手时，这家商店的年营业额只有7.2万美元，但他买下店铺一年后，营业额就达10.5万美元，第二年达到14万美元，第三年销售额达到17.5万。3年时间，该店的营业额就增长了1倍多。然而就在山姆干劲十足的时候，遭受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一次打击。由于之前签约的时候租赁契约上少加了一项在5年后可以续约的条款，被原店主眼红，想要收回来给自己儿子经营。就这样，山姆失去了他人生的第一家店，但是也凭着这几年的积累，他有了大约50000美元本金，依旧可以东山再起。1951年，山姆把目光转向了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，一个人口不多、地处偏远的小镇。乍一看，这地方并不是创业的理想之地，但对有过开店经验的他来说，这绝不是盲目的选择。原因很简单，在当时的美国，乡镇杂货业正处在兴盛 期，小镇反而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。于是山姆和妻子海伦果断在当地买下一家小杂货店，把它改造成沃尔顿五到十美分店。这家店有个与众不同的亮点，它是当地第一家引入自助式购物模式的杂货店，顾客不用再隔着柜台点单，而是能自己挑选自己结账，这在当时算是一种革命性的体验。吃过第一家店因合同问题被收回的亏，这回山姆签下了长达99年的租赁协议，为未来可能的扩张提前留好空间。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传统小镇的杂货业逐渐走向衰落，而折扣商店正在快速兴起。敏锐的山姆意识到传统杂货店正面临被淘汰的风险，而折扣商店低价大量进货，便宜出售，经营综合商品的模式与他多年的零售理念不谋而合。他断定这就是未来零售业的发展方向，必须尽快进入这个赛道。调查研究像十月怀胎，解决问题像一朝分娩，当解决问题的时机到来时就要果断行动，而山姆恰恰就是个有想法就立刻行动的人。1960年至1962年间，他跑遍全国考察主要折扣连锁店，并回到本顿维尔仔细观察了阿肯色州西北部附近的一家折扣商店。尽管他对折扣店前景充满信心，但当时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想法。无论是巴特勒兄弟公司还是附近的吉伯森折扣百货连锁店，都因为山姆缺乏资金和百货经营经验而拒绝投资或加盟。多次受挫后，山姆面前只有两条路，要么继续经营杂货店最终被折扣商店挤垮，要么自己开办折扣商店。山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弟弟巴德出于手足情分投入了3%的资金，新经理唐惠特克投入2%，剩下的95%必须由山姆自己筹集。为了筹资，他征得妻子海伦同意，将家里的所有乡村小店房产全部抵押出去。1962年7月2日，第一家沃尔玛折扣百货店在离本顿维尔不远的罗杰斯城开业，这也是第一家正式使用 Walmart 店名的门店。然而就是这家看似普通的小店，却孕育了革命性的零售理念，天天低价。与当时依赖高利润率和季节性促销的传统零售不同，山姆承诺持续提供低价商品而非短期折扣。天天低价的这一策略打破行业常规，很快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。在这里顾客无需等待促销季就能获得实惠价格，商店通过压缩利润率扩大销量保持低价，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知道自己不会被价格游戏欺骗。验证过商业模式之后，增长就是必然的了。到了1967年，沃尔玛已经在阿肯色州拥有24家门店，年销售额达到1270万美元。这样的成绩既证明了山姆策略的成功，但同时也暴露了扩张中的资金瓶颈。山姆很早就想过把沃尔玛上市，但一直没真正动手，因为一旦上市，公司所有运营情况就得对外公开，股市的起伏也会让公司随时承受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希望沃尔顿家族一直掌控沃尔玛，而上市后家族控制权可能会受到威胁，所以他一直在犹豫。但是此时沃尔玛因为疯狂扩张已经负债累累，再不想办法筹资，公司就可能撑不下去。权衡之下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上市，通过发股票筹集资金来解决燃眉之急。1970年，沃尔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完成 IPO， 正式成为上市公司。公司当时只卖了20%的股份，发行了30万股普通股，筹集资金共计495万元。这笔资金足以偿还公司当时所欠所有银行的贷款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山姆沃尔顿再也不用看银行的脸色了。他的扩张有了二级市场这个永动机。上市后，融资为沃尔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到1973年，沃尔玛已拥有64家门店，横跨阿肯色、密苏里、堪萨斯、俄克拉荷马和路易斯安那五个州。尽管沃尔玛扩展的速度很快，但实际上它的体量在行业里还是不太够，远远比不上凯马特、沃日科这些有着雄厚资本支撑的巨头。按照商业的自然规律，如果折扣行业一路繁荣下去，结局大概率会是大鱼吃小鱼。等到沃尔玛不得不直面那些资金雄厚的对手时，它很可能会像其他地方性零售商一样被无情的吞并。但历史给了沃尔玛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机。在70年代，美国高通胀阴影下，零售业遭遇寒冬，折扣店行业面临重新洗牌。这时沃尔玛没有选择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与大零售商正面交锋，而是瞄准了被忽视的中小城镇市场。它凭借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革命性的供应链管理，实现了弯道超车。这也是我说它最懂毛选的地方。和教研这部妙棋相似，沃尔玛也不跟传统零售巨头拼刺刀，而是另起炉灶。其选址策略遵循以下原则：以州为单位，一线一线设店，直到整个州市场饱和，再向另一个州扩展，从边缘切入，一点一点蚕食，最后反包围拿下全美。除了战略选址上的农村包围城市，沃尔顿更深刻地意识到，天天低价要维持下去，不能只靠喊口号，而是要靠物流系统托底。只有把物流成本压到极致，沃尔玛才能在利润极薄的情况下依旧赚钱。1969年，沃尔玛第一个配送中心也投入使用，它并非一个仓库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个能够集中处理约40%商品的枢纽，可以大大提高补货效率。随着扩张推进，沃尔玛在供应链上的投入持续加码。到1975年，其配送网络已经能覆盖80%的商品，这意味着大部分货物不再通过传统的批发商层层转手，而是直接进入沃尔玛的物流系统。更具革命性的一步是，沃尔玛开创了零售商直接对接工厂的供货模式，绕过了中间商，把流通环节生生砍掉。这不仅降低了成本，还确保了价格优势能第一时间传递给消费者。另外，沃尔玛还有一套独领风骚的软件系统，这套系统是沃尔玛以2400万美元的成本启动建设的，并于1983年正式 正式上线。此后几年，公司又陆续投入大约7亿美元，才最终搭建起覆盖全美的计算机与卫星网络系统。这套黑科技把遍布全美的门店、配送中心、收银机、条码扫描器、信用卡终端都拉进了一张大网，包括支票确认、自动订货、库存更新、销售信息传递，几乎所有和运营有关的环节都能在总部实时监控。这让沃尔玛的物流效率发生了质的飞跃。正是靠这种反应速度的优势，沃尔玛的生意跑得比同行快多了，增长速度是别人的3倍，利润水平也比竞争对手的平均值高出1倍还多。别人还在为库存补货发愁，沃尔玛却早已靠数据和系统把市场优势牢牢抓在了手里。沃尔玛在折扣百货店的成功只是个起点，山姆很快意识到，如果只守着这一种模式，就像只卖一种菜的餐馆，早晚会把客人吃腻。为此，沃尔玛在80年代开始逐步推进业态多元化战略，试图把不同客群、不同需求都收入囊中。1983年4月7日，第一家山姆会员店作为一个实验性项目，在俄克拉荷马州开门迎客。这家店不是面向普通家庭，而是瞄准了小生意业主和批量采购用户。山姆的逻辑很简单，与其挣单件的高毛利，不如靠大包装、大销量挣钱。他不仅销售食品，还涵盖多种日用消费品，但在选品上更为克制，基本只保留经过验证的畅销款。而且对于中小企业主来说，这种模式能让他们以较低成本进货，是一种高效率的进货渠道。到1987年，沃尔玛通过收购 Super Saver 批发仓储俱乐部，一下子使山姆会员店连锁店的数量增加了24家。2年后，他又把战线推进到美国东北部，在新泽西开出第一家分店。仅仅不到10年，山姆会员店就变成了沃尔玛旗下的现金奶牛。1992年，沃尔顿去世时，这一业务的年销售额已达100亿美元，门店数量217家。到1998年，销售额翻倍到229亿美元，门店也扩展到253家。这对一个实验性的项目来说，几乎就是教科书式的成功。同年，沃尔玛更进一步推出了超级购物中心，彻底拿捏住了一站式便利的需求。它不仅是个超市，更像是一个小型城市综合体，除了卖货，还能加油、配眼镜、冲洗照片、拍肖像照，甚至能办银行业务、吃快餐、修指甲。消费者走到这里，基本一天的琐事都能搞定。也正是靠着这些多业态创新，再叠加高效的内部运营，沃尔玛的地位在短短几年间发生了质变。到1990年，它的销售额已飙升至258亿美元，直接超越了百年老店希尔斯，登上了美国零售业的头把交椅。